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这么说道：疾风知劲草，草是柔弱的，大树是坚硬的。小草那么柔弱纤细，甚至呢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呢在强风劲雨中，大树呢可能会夭折，而小草却安然无事。在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正是血气方刚，有时候呢可能会争强好胜，就好比大树，虽然硬挺，面对挑战时呢却不懂得回避，结果呢是极易损伤。因此现在的年轻人有时有想不开的事，解不开的心结，甚至呢做出后果不堪设想的傻事，真是令人无限唏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陈星正好从那样的谜团中解脱出来，他的经验值得其他的年轻朋友引以为戒，更值得为人父母师长的作为了解自己子女及学生们的参考。陈星你好。
主任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星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3岁。
哇，23岁可以说已经立世了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现在有毕业吗？
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哦，你在学校里主修什么课程呢？
我学的是会计。
哦，会计还是不错的，应该是蛮好找工作的了哈。你是多大来美国的？
我8岁就来美国。
哇，你说你就是美国孩子，8岁来美国，那么对这个中国的文化还了解一些？
还了解一些，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是我13岁、14岁的时候，然后回到中国上学。
陈星啊，你认为啊，年轻人啊比较反感的事情是什么？
就大家可能也很认同，就是父母现在压力就是整天唠叨，不觉得是唠叨我，当然父母是望子成龙嘛，也是希望我过好，觉得很烦。
那以你作为例子来讲，你和你父母亲的这个互动交流情况，
就当初年纪上还是不太懂事，所以还是不太好，就是真是感觉他们在唠叨我，真是感觉他们太烦了。
年轻人呢不喜欢妈妈的唠叨啊，不过呢还是要找出一种啊好的方式沟通呢，这才是最主要的。妈妈毕竟是过来人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么他们的话呢多听一听，对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还是有好处的，是吧？毕竟你觉得在求学时期面对学生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我觉得上学时候最大的压力不是学习，大部分还是周围环境施加的压力。就像和对我来说，就像高中的时候和大学的时候压力就是当时呢受这个社会的这个感染，就人人都想做一个强者，都想做一个智力的人物，所以压力就非常大了。
哦，那就是强者才是众人仰慕的对象。
就是。
那你觉得现在学校的学习环境怎么样？
现在学校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大学，压力是非常大。如果你没有，就是如果你没有朋友那么多朋友，很难坚持这4-5年坚持下去。
哇。那就是说在学校就已经是社会的雏形了，那这种社会的英雄主义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这个价值观呢？
我觉得肯定会啊，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强者对抗。
这样的事情呢是在大学开始的呢，还是在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思想？
我觉得在高中时候就已经形成这种思想，在我的思想上就不断的在观念，像一些发展的青年啊，或者是啊学生什么这些啊，他们都是很和谐的，他们都对我们好，我们都喜欢他们，对我特别好，他们生活特别好，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都会崇拜他们，因为是圣人，所以这个大学带有一种思想，觉得我如果有一个是个智慧的人，我的生活就非常好，很开心。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学习呢？
我肯定会的，因为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专业的时候，你要学习就要去放弃，第二位学习也不是重要。
那你说那你父母他在学校中包括怎么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在社会上或者家庭很富有啊，还是
因为是很多方面的，因为就是他有钱，他可以说是他开的车很豪华。
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父母高中都是父母的钱，
家庭
对家中给的啊。他给人的形象就说这人又富有又人缘又自信，这种人就成为了高中中就很多人都羡慕的一个对象。
那么你比如说在你的同学当中有什么这个让你印象深刻的，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一听。
有一个同学，他是我大学大三时候认识的，他名字叫 Kevin。结婚特别幸福，前途无量。可是真是事与愿违，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晚上，天天跟他接触，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哦，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后来呢，他们就说，在一天晚上，他想到之后，师傅也说过，在这个之前，师傅之前，我是一次。
在这个之前，这里面发生这些事情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前。他试图自杀过，他几乎是失败。因为我当时处于比较不相信的状态。在我眼目中 ，Kevin 是一个非常稳当的人，他不会去做这种傻事，绝对不会去做的。所以呢，我就说你们这开玩笑，我去找 Kevin 去，我就开车去找 Kevin。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讲，我就这个话题主要是自己，因为我觉得他很笨，他就觉得他很笨，我相对一个人，我觉得他很笨，所以当时开始的话题就是说流量密码，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
加油！
前边走，有发现他的任何的踪迹吗？
我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觉。 开始向前冲。
开门！开门！
结果
后来没有办法了，警察叫我们去休息。学校的警察已经叫了全州的这个州警，然后当地那个城的那个附近的警察局都通知了，然后把各个公园的这些 ranger， 就是公园的这些警察都通知了。第二天那个我当时有个考试，心思就非常的沉重，然后就随便答了几个问题，就也没答完我就交上去了，然后就赶回宿舍。当我赶回宿舍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学生领导员在楼下等着我，他看我一眼，然后我就知道了，他就给我了一张纸，上面是警察发出来的，给新闻部发出来的报道了一切的，就说他们早上找到了 Kenny， 他已经上吊自杀了，尸体已经冷了，是昨天晚上太阳没下山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上吊了。但是我无法想象，我是专门就说自己培训自己的自信心，培训自己作为一个强者，我从来不会落泪的。
那这个当中啊，你从凯文的表面来看，他是那么样一个潇洒自如的这么一个男孩子啊，没有任何事情好像可以难倒他，你更从他的表面根本看不到一点他有这样要寻短见的这种迹象，
根本看不到。
那后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每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后来也就是他女朋友几乎无法活了，就因为他昨就是发生的前一天他还跟凯文在一起，他没有感觉到任何问题。
两个人有发生吵架？
没有任何吵架，因为他俩相处特别和谐，他们都要结婚了，非常好的生活。他的凯文的朋友没有一个意识到那个他会做什么事。
人没有不怕死的，那么凯文他为什么会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难道在他的心中有比死更让他痛苦的吗？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在这里可能不是恰当的比喻，但是从凯文的表面来看，他一直是那样的潇洒，可是呢，在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是充满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才使得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选择了一条死亡的道路呢？
把他日记去交给了他的家人。我记得在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他家人拿出了一段日记让大家看。日记上就他很早以前就写了，心里面好像有着这个跟自己的一个魔在战斗，好像这样子。我觉得他当时就说压力非常大，因为在校园里面压力非常大。如果是一个强者，我表面上是世界第一强者，又很难就说暴露出任何。
之前啊，在你的朋友死后呢，听说当时这件事情他对你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困扰啊。听说那个时候你每天呢都生活在恐惧当中，那么你能不能试着回忆描述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我从那一天起，我就心里中 就突然有一种这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怖感觉。当时我也是很强的，我从小就说啊，练武术啊，怎么样，健身啊，我不是一个胆小的。但是当时这种感觉就充满了，所以我就在进行前进。然后我们记得晚上，我无法关闭灯，我一关灯，就害怕这个突然。
开门！
我经常跟几个人说，晚上经常出去跑步，因为夜不足去跑步，我叫我起床。然后当时我跑步的时候，我就好像自己也突然有那种魔，就好像自己看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我会用很小的十米板，就可以从一个方向去跑。造出一个网，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技术方面特别有训练，但是我那点事儿还不够，因为我还是学生领导，我还是别人必须依靠的一个人。我当时觉得，我如果健身形象垮了，我管的那些人，他们如果自己有痛苦，他还不会告诉我的啊。所以我当时也都维持一种形象，所以在外表我，你看我的话，也会知道啊，我为 Kevin 死，就说伤心难过。但是不会看到说对我有太大的影响，就还能装出那个外表来。
好像这个感觉，刚刚前面有讲说是在那天晚上你在寻找凯文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恐惧
了，已经开始了。对。
那么这样的恐惧持续了多久呢？
持续了一两个学期。实际上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害怕，我当时实在不知道。我后来我想清楚了，我明白了。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到哪儿，如果你能力，只要是你能力，要是你的思想能力，就像你如果天黑了，你再往宿舍走的话，可能看到跳出一个东西，你看到不是然后看到我就好像是看一些吓人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止这些，就原来最可怕的，我当时在想，我们跟他有什么相似？我们俩都是装了包袱。我当时最怕的就是藏了，如果我们进来了，就想。这个想法一出现，我当时就知道了，当时就觉得我也可能会，知道还有一种什么感觉，还有一种非常空虚的感觉，因为看到达到一个致命程度，他比我更致命，他有没有喜欢他，我当时以为如果有人喜欢我，有人找我，想看到我后悔，我当时就开始想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个人不到我喜欢的一切，还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所以我说，不怕，到时候我也会很开心。我试过很多方式解决它，当时我就经常睡觉，我睡得很多，因为我不想醒，就想逃离这个现实，就不想面对自己的未来。开始经常去教堂，几乎每天祈祷，每天烧蜡烛，就当时给那个就烧在基督教堂烧蜡烛啊，祈祷啊，天天祈祷，见我们学校的牧师啊，见他就亲自跟他谈话，就说我跟他说，你多祈祷吧，你多祈祷会好的。看圣经，背圣经，背那些在圣经里就说关于要 害怕的这些文章，可以使你就感觉好一点，感觉自己胆大一些。我觉得这些篇我都看，我都背，这些想法我就能感觉去掉，就甚至心里面完全无心之后，就会想着无尽温水，然后感觉就完全是觉得无时无刻的心里之后。所以当时我就把我的脚痛问了，当时我就想那该怎么办啊？后来我就去找了心理医生，我不敢光明正大的从那个门进去，我实在不敢，因为我当时也是还是学生领导，我当时我不愿意有任何人知道我去看他，
为了自己的面子。
对，所以我就约他去吃午饭，然后打电话约他去吃午饭，然后我就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帮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快不行了，你要帮帮我。然后他跟我说什么？说啊，你可以每个星期来啊，约一个 appointment 啊，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师接着每个星期。我说那会对我什么帮助？他说啊，主要就是你的情况，主要就是说，他就说，我觉得你要说出来，你要给这些人说出来，说出
你的
心理。
朋友们，
不是告诉朋友，就告诉这个医生。就告诉他，你就说每个星期，他主要的，他说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就是说我们听你，我们就听你的，然后听你讲出来。他说如果你讲出来了啊，会好一些。我当时就特别气，我说我讲出来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些道理我都懂，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啊怎么讲出来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
因为在平时你都是做别人思想工作的人啊。陈星啊，面对你崇拜偶像的死啊，面对凯文的去世啊，为什么会带给你是最深的悲哀和恐惧呢？那么你真正的悲哀是为他还是为你自己呢？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比较更清楚的认识？
现在我清楚多了，现在我就觉得我当时还是就是为自己，我当时就特别的陷入这种名利之中，反正不择手段，就是说怎么认识更多人，所以我就是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
好像精神上的那个砥柱一下子垮下来了。
对，当时就感觉我在看自己的未来，在看自己的后果是什么。不管我得到多少，多少人崇拜我，多少人喜欢我，我始终还是不会满足的。所以当时我就好像看一副镜子一样，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
就是说，在这个名利当中打滚啊，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不会满足的。
那么后来陈星的恐惧症究竟怎么样了呢？以及在这个之后陈星的生命的道路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下次节目继续由陈星与您分享。